我想先请大家读几处经文，跟喜乐相关。今天我想要交通的信息内容就是主的喜乐。就我们先读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请我们翻开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十三节到十九节。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十三节到十九节。
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
好，感谢主。这是第一处经文，我们看见这节经文里面讲到主的喜乐。请我们再来看第二处经文，请我们来念诗篇，诗篇第十六篇 ，Psalm 16，诗篇第十六篇第十一节。
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好，这个喜乐是从父来的。刚才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讲到主的喜乐是从主来，诗篇这里讲到是从父来的喜乐。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加拉太书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 Galatians 第五章第二十二节。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另外再补充两处经文，请我们来看，一个是罗马书第十四章 Romans 罗马书第十四章第十七节。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
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
好，这里讲到和有圣灵中的喜乐。那么我们再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帖前一章第六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六节。
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
好，在这里面我们也看到蒙了圣灵中所赐的喜乐。好，我们圣经就先读到这里。刚才我们读了几处的圣经，分别都提到了喜乐，有从主来的喜乐。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主说他向父祷告，愿我们里面充满主的喜乐。第二处是看到诗篇里面从父也赐给我们喜乐。第三处就是刚才读的三节经文，圣灵也赐给我们喜乐。好，那么这几节经文我们读完了，我们现在想要思考一个问题，实际上也是我过往这一段时间一直在向主寻求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在世界上生活，按理说有父有子有灵赐给我们的喜乐，但是我们却常常喜乐不起来。为什么？我们的喜乐在哪里？我们的喜乐是跟世界上的喜乐有什么差别？这是我思考的问题，这是我向主寻求想要明白的一件事情。 喜乐常常会让人想到另外一个词，就是快乐。那么喜乐，我们知道跟快乐肯定是不同的。喜乐有的解说是从里面出来的，那么是不是保持心情的愉快，人就可以有喜乐？恐怕还不一定是这样。心情愉快也是从里面出来的，但是喜乐我们一定要看到，有基督徒的喜乐跟世人的心情愉快是两码事。为什么心情愉快跟喜乐不同呢？或许我们比较熟悉保罗的一些经历，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有这样一段记载，请我们来翻开十六章，《使徒行传》十六章第22节到25节。
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嘱咐禁足严谨看守，禁足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上了木槁。
约在半夜，
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听。
好，从保罗的经历我们看见，这个是世人的所谓心情愉快做不到的一件事儿，因为你是一个基督徒，你跟随主，你有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处，你在工作中，在生活中，在感情中，在学业中，就保罗来说，他在他的传福音的事工中被政府被抓起来丢在监里，那么他和希拉一起在监里被上了木狗，被打，他在三次旅途步道中经历更多的难处，被棍打，被鞭打，被假弟兄出卖，有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屡次不得食，又有沉船，各种经历。按理说这个人他是一个充满了愁苦的人，按理说这个人他实际上是没办法有喜乐的一个人，但是他在监狱里的时候他就唱诗，他里面满了那种喜乐，这个不是心情愉快的东西。被关在监禁里，没有人会心情愉快，你怎么去调节你的心情你都愉快不起来。保罗他在腓立比书他说，你们就是我的喜乐，你们就是我的冠冕。一个服侍人的人，一个服侍神的人，他的喜乐从哪里来？不是靠他的心情的调节能来的。他是我们开始读到了三处经文，其中有从圣灵出来的喜乐。主耶稣他说他向父祷告，他说，我们来再看第十七章，刚才我们读过的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主耶稣向父的祷告是说，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这个祷告是非常有能力的。我们人在世界上会陷在各种愁苦中，且不说保罗经历的那些愁苦，哪怕就是我们个人的生活里面也会有各种愁苦，比如工作，比如家庭。你工作多了你会愁苦，工作少了也会愁苦，没有工作了那简直天要塌下来了。为什么？生活没有依靠了，没有来源了，你愁苦不愁苦？会愁苦的。但是主耶稣他有这样一个祷告，说叫我的喜乐在他们里面。那么圣灵里也有祷告，叫他们在危难中有喜乐。圣灵的所出来的祷告是我们随时可以得着的帮助。你在家庭中你可能 和配偶和孩子，也有可能会有不同的叫你愁苦的事情，那怎么办？能不能让我们回到圣灵里面去？一回到圣灵里面，你就会寻求神的旨意。一不回到圣灵里面，人就在己里面，你在己里面就不随从圣灵的带领，你就会想办法出来要对付这些事情。这些事情我们是基督徒，有一些难处是神量给我们的。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个亲人跟我们有矛盾，可能会看到有一个同事跟我们有矛盾，但是这些事情如果它成为我们的愁苦，如果我们不回到主里去，这就变成了忧郁。如果一个基督徒他不顺服圣灵的带领，不回到主的话语当中，不回到里面去的时候，很容易这个人就在世界上，就在撒旦的攻击里身体生病那么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来脱离这个撒旦的攻击呢？请我们来读一处旧约的经文，在诗篇请我们来看第八章，诗篇第八章第二节，
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
当我们在愁苦中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一定要清楚有一个属灵的灵界，不是我们的亲人让我们心里忧郁，不是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工让我们心里忧郁，是后面有一个撒旦的工作。我们今天可能会在不同的事情上有难处，健康也好，财务也好，婚姻也好等等，人容易陷在忧愁中没有喜乐，但是神会在施奶的口中建立能力，在婴孩身上建立能力。我们虽然软弱，神怜悯我们，神恩待我们，就让我们这些不配的器皿，就让我们这些软弱的器皿可以成为他能力的出口，可以在我们这种软弱的器皿上显得刚强，在我们的愚拙上显出神的智慧如果说打个比方，我们在家庭中和孩子之间有纷争我们先举这个例子，那究竟是做父母的去体贴己的意思，给孩子一个不恰当的 expectation 呢，还是孩子也有他们要去学习的功课给了做父母的一些难处了呢？其实基督徒我们每天面对的生活，无论是家庭中的、工作中的，我们都是需要靠里面充满主的喜乐。这时候我们会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信心的问题。因为我信却信不足，我知道主有应许，但是我里面仍然没有喜乐。我知道在这件难处面前，我应该靠主得胜、得刚强、得能力，但是我现在信不足，就容易跌倒，就容易陷在软弱中，那怎么办？不单是我们啊，我们可以从旧约里头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你可以思想约瑟被他弟兄出卖，被卖到埃及去，他会不会有喜乐？他原本是父面前最受喜爱的一个儿子，但他却饱经忧患，去到埃及以后还被他的祖母出卖，又丢到监狱里面去。我们再看摩西，他在旷野里经过了40年的时间，被神从荆棘中显现，拣选他出来服侍以色列的民，但是以色列的民 却不纪念他为以色列民所带来的这些好处，带领他们出埃及，反倒在旷野里抱怨他。啊，我们再看大卫，大卫他也是一个屡屡被人追杀的情形，他是不是有愁苦？他是不是有难处？这样的例子太多了，这么多的人都在他们身边的环境里，在他们的生活中遇到各样各样的攻击难处，但是他们都在一个律里，他们经历了这些事情仍然没有被打倒。他们在一个什么样的律里呢？就是有喜乐，有盼望，他们的盼望是摆在前面的。请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第十二章，请我们来看第二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面前的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无论是摩西、约瑟、大卫、彼得、保罗，或者是今天我们教会里面的某弟兄、某姐妹，我们都在这样一个律里面。如果我们去仰望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如果我们去看摆在我们前面的那个喜乐，我们就可以轻看十字架的羞辱。所以如果我们再看十字架，你会看到这个十字架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一个律，在一切在苦难中的弟兄姐妹或者是神的选民们，他在十字架的前面就是羞辱。在罗马，十字架是一个刑具，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是充满了羞辱，充满了痛苦。十字架的前面就是羞辱，就是痛苦，但是十字架的背后你会看到有神的能力，有复活，有荣耀啊！神的奥秘就是要让人在创世以先他就已经定下了，是要让人借着基督来得荣耀。我们今天可能会如同那个我信但信不足求主怜悯的那一个人，他带他的儿子到耶稣的面前去寻求医治，耶稣问他，你信不信我能医治好他？他说我信但信不足。那么在这里头就看见了，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心里面有没有喜乐，有没有在难处面前能够站立得住，在于我们的信。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站立住的时候，我们就在那个有信的一刻就有喜乐。当我们的信心软弱的时候，当我们的信心不能够支撑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站在主的面前去得他的能力和荣耀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喜乐，我们就会被眼前的愁苦胜过，我们就会跌倒，甚至是忧郁。我想念一句话啊，有一个主内的老弟兄，他在神的面前有光照，关于基督徒当他遇到难处的时候，甚至可能生病的时候，怎么才能从这个软弱中出来？这段话是这样说：基督徒是有圣灵的指教，只要他顺服，就不会有忧愁，也不会有病，因为他活在灵里面，就有基督的平安和喜乐。如果他不活在灵里面，用自己的方法去行，必然会离开圣灵的指教，承受肉体的压力而生病。 在我结束今天的交通之前，我想和弟兄姐妹再一次回想刚才我们读到的希伯来书第十章啊，就是关于信，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这个信实际上如果是一本书的话，这个书的作者就是耶稣，他不仅是开始者也是完成者。创始成终，英文的翻译是 the author， 作者 the author of our faith。 我们的信原本是出于基督的，所以在我们的信里面你能看见摆在前面的那个喜乐，我们的信里面能够得着主的应许。这个信不单是对那个所信的对象的一个坚定，而且有他亲自的保守。啊，我想在我们弟兄姐妹中间，无论你今天遇到什么样的光景，你明天有什么样的盼望，你如果在一个短暂的难处当中，我们都曾有这样的经历。旧约的人，新约的人，加拿大人，中国人，教会里面的人，不管是哪一个地方的人，你曾经或者现在仍然在一个难处中，我们盼望凭着我们不多的信来到主的面前寻求他，他必帮助我们。我先交通到这里。
王耀弟兄今天交通这个喜乐，看看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要补充的，或者你们有其他的交通都可以。关于这个喜乐呢，我们也来读一处圣经，好吧？
嗯。
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的15章。约翰福音的15章11节。刚刚没有读这一节的。
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这是主耶稣说，叫我的喜乐，就是主耶稣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原文不是存在你们心里，原文是在你们里面。这是主耶稣说的，让他的喜乐在我们的里面，这样就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因为今天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身上应该有主的喜乐，还有我们个人的喜乐。好，这两个不能混在一起，好不好？不能混在一起。旧约刚刚王弟兄读了一些旧约，旧约神能够给人喜乐，但是旧约的喜乐，神给人的喜乐是对以色列人讲的，或者对旧约的人讲的。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来，那么新约呢，主耶稣来了，好不好？主耶稣来了，所以主耶稣就说到他的喜乐了。那么我们今天每个基督徒，你里面有没有主耶稣的喜乐呢？
这个喜乐是怎么来的呢？那刚刚读了几处圣经，第一个就是加拉太书第五章，圣灵给我们的喜乐。啊，请我们再看看加拉太书第五章。22节，就得读到23节，好不好？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好，这里告诉我们，圣灵有一个果子，也就是圣灵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身上要结一个果子，里面就有一个叫做喜乐。所以说喜乐不是我们自己得来的，是圣灵的果子。这是第一处，刚刚我们读的那个圣经就说到圣灵的果子有喜乐，但是圣灵的果子给我们的喜乐一定是主耶稣的喜乐，啊，一定是主耶稣，从主耶稣来的喜乐。另外，刚刚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对不起，应该是罗马书14章17节。我们看看罗马书14章17节。
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
圣灵中的喜乐，也是说到圣灵，刚刚是圣灵的果子，现在是在圣灵中的喜乐。所以今天一个基督徒，你里面要有喜乐，那一定是圣灵带给你的喜乐，而不是你自己找到的喜乐，是圣灵带给你的喜乐。那么除了这里以外，还有一处圣经也说到，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6节。
并且你们在大难中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
这是圣灵赐的喜乐，刚刚说圣灵结的果子就是喜乐。那么我们知道旧约圣灵没有到每一个以色列人的身上，没有，所以以色列人是神的喜乐，不是圣灵结的果子。但是新约主耶稣来了，他向求父，父就赐给我们圣灵，这是主求的，我要求父，父就赐给另外一个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对吧？那么我们每个人里面因信就有圣灵住进来了，所以今天在新约里面 你这个基督徒，你相信了主耶稣以后，圣灵就住进来了，那么你的喜乐就应该是圣灵给你的。啊，跟旧约的不同，旧约没有说到大卫里面住了圣灵，没有啊。也没有说摩西里面住了圣灵，没有啊。我们今天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今天我们应该有圣灵赐的喜乐。最近我们就是在读腓立比书，腓立比书多次提到喜乐，那也就是说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里面的喜乐是圣灵给的，即使我们在很困难的环境里面，我们也会有喜乐。好，那么这个刚刚王耀弟兄说到了《使徒行传》的十六章，我们可以读一读。好，十六章，我们请来读。九节读到二十五节，十九节到二十五节。
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便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嘱咐禁足严谨看守。禁足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
你看这里啊，保罗和希拉关到监狱去了吧，两脚都上了木果，那拿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手都戴了手铐了，好不好？脚戴了脚链了，在监狱里面又被打了，他们还有喜乐吗？但是在半夜怎么样，他们唱诗了，唱诗就是身体没有喜乐，看到没有，但是灵里面喜乐了，所以还唱诗赞美主，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把喜乐带给他们，他们就唱诗了，这一唱诗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整个环境都改变了，好不好？这个监狱不是监狱了，好不好？囚犯的这些铁链都断开了，啊，监狱的门都打开了，地都震动了，这个是什么情况了？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啊，圣灵的工作。所以今天在我新月啊，我们只说新月，我们不要把旧月的快乐、喜乐合在一起来讲。旧月不同，新月一定是主耶稣的喜乐。刚刚我讲，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原文是我的喜乐在你们里面。我们每个基督徒里面都有喜乐，所以我们读在腓立比书的时候就说到。多次说到喜乐，好不好？保罗就告诉腓立比人要喜乐，他也喜乐，为什么？这就是圣灵的工作。那么今天在我们现在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徒，我们每个基督徒里面都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应该有的是 圣灵给他洗了，圣灵给他洗了，这个洗了是我们知道圣灵是住在我们灵里面，是灵里面洗了，外面看不出来，但是里面有，外面看不出来，里面有。这个喜乐不是快乐啊，喜乐就是里面有主的话，有平安，有喜乐，不是外面环境，不是，好不好？所以有的基督徒被抓起来游街的时候，外面环境并不喜乐，好不好？而且当时还有一个规定，所有的基督徒上街都要挂一个牌，这个牌是谁给你的？街道办事处挂一个牌，上街又挂一个牌，牌写的什么？反革命，谁看见你都可以向你吐口水，不犯罪，谁看见你打了你也不犯罪，在那个时代啊，那个时代。但是这种基督徒里面有没有喜乐？有一个老姊妹，她的丈夫叫陈希文，带领我们聚会。陈希文当时是尼托生派来的童工，已经抓来关起来了。但是这个姊妹，她还要出去，因为她还有儿子。他要出去帮人家理发呀，赚一点钱来养活全家。但是他要上街，第一个就是他们住房的这些人都要看见他，必须挂一个牌，反革命分子。那他怎么能够出去给别人理发呢？赚一点理发钱来养活全家呢？他每一次出去，他就告诉我，他一定抱一床被盖，或者抱一个枕头，好不好？挂一个牌出去，抱一个枕头的时候，那个枕头就抱在身上，就把那个牌子怎么样挡住了，别人就看不出来他是一个反革命，在那个时代就是这样，好不好？感谢主，他就这样出去，拿一个枕头或者拿一床小被盖，把这个牌挡住了，这个别人不知道了，因为那个街道上的人啊，不会跟着他走得很远，好不好？你是在附近，他可以看得见，但是走得很远没有。弟兄姊妹，在那种困难的环境里面，他外面看不出来喜乐，但是他里面有喜乐，好不好？那就是主给他的喜乐。保罗在当时呢也是这样，外面你看不出来的喜乐，但是他里面有喜乐，那是主的喜乐在他的里面。啊，所以我们说到喜乐，一定要说到是圣灵给的喜乐，在里面的。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圣灵给他洗了，不在外面，而且圣灵也会管理你的环境，管理你的环境。我当时是个反革命，当时很缺乏医生，就把我分到一个医院工作，给别人看牙。我这个工作，我给任何人看牙，我都是尽心尽力的，绝对是不用人的办法，就是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因为我是受管制的那个时候。 感谢主，我都没有想到我是受别人看不起的这一种人。忽然有一天就来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什么人呢？这是调到我们那个城市里面来做市委书记的，好不好？来找我开牙齿。这个市委书记刚从北京调来，他在飞机上牙齿就很痛，就打电话这个重庆市政府，政府就给他们喊政协的人安排他下了飞机，又给他找医生看，结果他们就把我看上了，所以他下了飞机就来找我看牙，因为他们觉得我的时间比较长，做医生已经做了很多年了，工作也负责任，就把我介绍给他看。我也不知道他以后是书记，不知道的。我当天看了，就马上就止痛了，他就不痛了。但是约了大概几天以后，必须还要来继续痛。几天以后他又来了，准时的又来了。又来以后，我才知道他已经是重庆市的领导人了，好不好？不是市政府的领导，那个时候叫做重庆大学，他是重庆大学的校长了，就是很高的一个领导了。他因为上次我给看到不痛，他又来就找我给他说，一坐就一谈，结果他的妻子是我在中学的同班同学，他的妻子现在也是在那个时候也在重庆市一个专科学校做书记，我们好从来没有联络。你看把这个关系就带来了，感谢主，就是因为有这个关系，后来我就把我另外一个同学还在劳改，就是正好是他妻子的那个学校把他打成了右派分子，在劳改的时候，好，我就给他们讲，我说我有一个同学，我们同学是还在劳改，结果把他救出来了，后来这个人到美国去，好不好？这个同学，弟兄姊妹，我都没有想到这些事情都是外面都是神在做，好不好？但是我们里面是有平安，他们怎么在对待我，外面不管，外面的环境不同，因为我当时是作为反革命，但是我里面很平安，也就是圣灵会把喜乐带给我，你们怎么对待我，我不管，但是圣灵会管。好，所以这一切我们就相信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不看外面的环境，不看父母和儿女之间有什么矛盾，我们乃是回到主的面前去，回到主的面前，看看圣灵是在怎么样带领我，顺服圣灵的带领，这个你就有里面的喜乐，有里面的喜乐。那么也就是刚刚说圣灵中的喜乐，这是在新约不在旧约。好，我想补充就是这几句，看看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交通没有？
我想请教个问题。
啊。
就是这种喜乐是，长时间很稳定的在你的那个这个心里头吗？
听不清楚。 请说。
就是这种喜乐
啊，
是偶尔出现的，还是说它是很温和、很持久的在你心里呢？
那么这点就是刚刚我们读的那一段圣经，请你再把约翰福音十五章看一下好不好？十一节，他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就是主耶稣说的啊，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主耶稣的喜乐存在我们心里，那就不是一天的事情，两天的事情。圣灵把这个喜乐带给我们，是长期的，随时里面都有喜乐。不管你在什么环境，你在快乐的环境也好，满意的环境也好，你里面有主的喜乐，不一定有外面的喜乐，好不好？这是两回事情，这是里面主的喜乐。
就我有一个经历哈，就是周围的人哈不理解我，因为我这个相信主耶稣，我信的非常不好，我只是按我这种很固执、这个很狭隘的方式去理解、去相信，这周围的人呢不理解我。排挤我，甚至说贬损我。然后呢，我呢在这种环境里头呢，我就觉得很痛苦。然后呢，时间长了之后呢，这个我就得了这种抑郁症。这种抑郁这种症状呢，在我信主之前呢是没有经历过的，它呢让我非常非常的痛苦。痛苦到了每一天我根本就不想活，我天天就想，哎，主你赶紧把我接走吧。然后经过了很长时间了以后，我现在皮他了，木了，如果有逼迫太好了，我非常的焦虑，给我更多的逼迫吧，我早就不想活了。我现在就是有一种盼着我早一点见主的那种态度。我只怕是什么呢？怕的是什么呢？怕的是我经历更多的羞耻，怕的是什么呢？我死得很慢，很痛苦。比如说，如果现在我马上就安息了，我离开主了，离开这个世界了，哎，我觉得这是很快乐的一件事儿。但是如果我身上有一个伤口，比如说是个麻风，比如说是一个这个流血的伤口，天天在滴血，天天在滴血，我不停的要吃药，周围的人不停的在贬损我，不停的说，哎，你要干这个，你要干那个，我早就不想活了，我还要去坚持。我觉得那个生不由死，在这里头你说让我要觉得说有喜乐，我很困难，我不知道那个喜乐是什么。我在寻求这个喜乐，但是我找不着。我讲我经历的一个喜乐，就是我在家里头，我遇到这个不顺心的事儿，我觉得这个主的名应该被荣耀，结果呢，这个我家人呢骂我，当时呢我心里头呢，我就觉得。我还要为主继续活下去，我不能离开这个世界，我不能放弃我的生命，因为我的生命是主给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坚持持守，我里头有那么特别短暂的一丁点的喜乐，但是我还是不明白，我非得看到什么特别重大的神迹了以后我就快乐了吗？哎，我看见那些不信主的人都被主像那个有这个旧约里的圣经都被他们粉碎了，都被瓦解了。我们的那个神是让我们战败仇敌的，这个 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妇女们都在高呼拥戴。哎呀，我们的神使我们能够杀败我们的仇敌，你看我们多英雄啊，是这种喜乐吗？我怀疑，我现在开始质疑啊，我不明白啊。主耶稣他在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说他有一种焦虑，他的焦虑是什么呢？他要受更多的逼迫。我不理解他怎么能够用那种焦虑的方式去迎接更多的逼迫而喜乐，这个是我没法理解的，我里头没有啊，我寻求帮助。
我想基督徒在面对苦难的时候，刚才我读经的时候也提到了一处，在希伯来书，就是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其实不单是信，因为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主要讲到信，里面举了很多的例子，不单是信，同时还要有盼望，因为那个喜乐是摆在前面的，不是我们线下看见的，不是我们线下在苦难中经历的时候摸着的那个喜乐，而是摆在我们要忍耐一段时间之后才能体会到的。这个盼望和我们讲到的信再加上爱，我想用信望爱这三个元素合在一起，是人可以得喜乐的。在哪一项里头少了，可能都会体会不到那个喜乐。你信心不够，你就觉得你坚持不到那么久，你的盼望落空了，你盼望的那个本体不够可信靠，喜乐也没了。你的爱，保罗他说爱就是忍耐，就是恒久忍耐，如果我的爱让我忍耐不了了，我的喜乐也没了。所以如果你的爱是全备的，你的信是可靠的，你的望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因为恒定的，在信望爱里面人才能真正有喜乐，是超越苦难的，是能够忍受苦难的，是能够在苦难里面去经过去的。保罗他所说你们就是我的喜乐，就是我的冠冕，其实并没有让他脱离那些苦难，但是他去忍受了。我们今天寻求神帮助的时候，我们要寻求的是神给我们能力，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去经历那个苦难，不是让我们脱离那个苦难，不是说我一求主这个苦难就没有了，我在监里仍然在监里，我在一个好像难处中仍然在一个难处中，但是神给我的能力够我能够去挺过去。我想这时候你会看见，原来我的喜乐是在于我在苦难中的时候他与我同行，并不是说我的苦难就消失了，我的病可能还在我的身上啊，或者我所爱的人的病可能还在他的身上，但是我有那个盼望，我知道神是爱我的，也是爱我家人的。不管今天的情况怎么样，可能我的父母还没有信主，可能我的爱人还没有信主，我的孩子还没成气候，但是有一天你知道神会来带领来成就，而且不是以我们的标准来成就。我盼望我的孩子成为社会栋梁之才，但实际上神可能就让他成为一个很普通的人，但是那个所谓很普通的人却在神面前是他所喜悦的。我想这个是我们可以喜乐的一个缘故，并不是说他成为一个栋梁之才才成为我们喜乐的缘故。
我想我们再读一书圣经吧，请我来读约翰福音的17章13节读到16节，13节读到16节。
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 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脱离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的。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
好，这是主耶稣讲的，不叫我们脱离这个世界，啊，就是想死，这是错的。没有，我们不会脱离这个世界，主会保守我们。啊，所以主说，我现在往你那里去，就是主耶稣要钉十字架了。所以底下马上就讲，我还在世上说这话，就是主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快要钉十字架了，是要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原文没有心里，就是他们里面充满主的喜乐。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里面要充满主的喜乐。十四节，我已将你的道，道就是主的神的话，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至于我不属世界一样。底下就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了恶者。主为我们祷告，不是要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但是要求神保守我们脱离了什么恶者，还要在世界。不是我们就说不在这个世界，我离开这个世界啊，难处就过去了。神不是这样说，主耶稣不是这样祷告。我们不会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在世界上还要为主耶稣做见证。这一个也就是你们最近星期三在读那个圣经啊，哥林多前书，或者我们来看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
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
好，这就是最近你们在读哥林多前书的第四章，保罗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这两个不是一件事情哈。执事，圣经里告诉我们，你在教会里面，执事就在服侍神的。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是服侍神，比方每个主日你来开门，把这些桌子摆好，把清洁做好，这都是执事的工作。你弹钢琴也是执事的工作。但是这里有一条，奥神奥秘事的管家，这个就不是说基督奥秘事的管家，是神奥秘事的管家。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有执事，就是事务上的事情，但是不是每一个执事都是神奥秘事的管家，神还有奥秘的事情。这些奥秘事不是每个人都有知道的。但是这些奥秘事也不是每一个执事知道的。但是这是神给的，神让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奥秘事。请你注意啊，他没有说基督的奥秘是神的奥秘是。比方我们碰到疫情的时候，前两年，这里不能让我们聚会了，所以我们就有弟兄提出来，我们就在网上聚会，好不好？网上聚会不免又怎么办？有的人主张网上不免，有的人就是不不免了。所以有的弟兄就不摆饼了，但是这里就有一个奥秘事，神的奥秘事，摆饼必须要摆饼。 这里不能泊，我们就分到家里去泊，好不好啊？我们没有停啊，感谢主啊，这就是奥秘事嘛，神的带领嘛，这叫奥秘事的管家，对于奥秘事的管家要有忠心。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一起聚会，我们中间有执事，但是不一定都是奥秘事的管家，好不好？遇到困难了，有的人说我就走了，我不来了，不聚会我不来了，好吧，那是你的事情，但是神的奥秘事还要继续的，好不好？这里还有管家，如果你愿意做奥秘事的管家，你就不会离开，好不好？神会用你，将来在主的面前要交账，啊，这是不同的，好不好？所以今天我们个人想的东西和神奥秘事的管家那是两回事情，好不好？好不好？好，我想今天我们的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个聚会就暂时停到这里，好不好？